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2月4号到2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中共欺骗联合国曝光，美新政府上任，国会首次中国人权听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今年2月9号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进行全面审查。此次审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否对中共的人权问题认真审查？中共是否会收买串通其他迫害人权的政府互相包庇？民主国家的政府是否能坚持人权的理念？这些都引起国际普遍关注。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也于上周专门就此议题举行听证，这也是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国会首次中国人权听证。加拿大政府声明关注法轮功受迫害。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查中国人权状况之际，2月9号，加拿大政府发表声明，敦促中方改善人权，并关注法轮功团体等在大陆受迫害的情况。加拿大政府是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时，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在过去的近10年时间中，加拿大政府曾多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成员的迫害，并帮助营救多名法轮功修炼者抵达加拿大。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神韵晚会，神韵首尔首演轰动，中共胁迫失败。春天里百花盛开，清纯亮丽的少女们手舞彩扇，跳起欢快的舞蹈，如朵朵娇艳的鲜花，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讯息。这是风靡全球的神韵节目中喜迎春中的一幕，为韩国民众带来春天的祝福。一，中共用大陆市场胁迫首尔剧院，最后败诉。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演出。今年是神韵第三度造访韩国，在大邱和首尔两大城市上演。神韵三大艺术团之一神韵国际艺术团1月31日起率先在大邱寿城阿特皮亚剧场连续4天上演5场，覆盖5000多名观众，轰动素有东方米兰之称的大邱，掀起神韵热潮。但在首尔的演出却波折不断，如同去年一样，因为中共使馆的介入和干扰，首尔场地一度受阻。主办单位表示，中共大使馆对签约剧场宇宙艺术中心施加压力，说如果不解约就不给他们发放中国签证，还威胁投资中国的巨额生意可能受到影响。中共害怕神韵的演出，不断透过经济利益与外交关系施加租借的剧院与当地政府。但2月3日，法院判决主办方胜诉，中共胁迫失败，神韵终于和首尔观众再续前缘，第三次在首尔上演，拉开1连5天6场的序幕。神韵国际艺术团团长李维娜表示，神韵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无论谁在干扰都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对此他们表示遗憾。因为神韵的演出风靡全球，带来的不仅仅是文艺演出，它是真正的以一种全新文化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而且是回归传统的道德。所有的政府和国家，他只要有一个理智的想法，为人民好的话，他都会欢迎这场演出。韩国的个别城市始终不断地受到干扰和阻碍，我们为这些人感到遗憾。二， 豪华剧院，观众沉醉。有着20多年历史的首尔宇宙艺术中心是一所高档次豪华的综合演出剧场，拥有1200个席位，既可以演出芭蕾、音乐剧、歌剧、演唱会，也是各种颁奖仪式、电影大奖和国际会议场的首选场地。2006年重新装潢后，采用欧洲的建筑风格，金碧辉煌的大厅，辉煌大气的舞台，配合高科技的音响设施，可谓集古典和现代于一身，让驻外使节、知名文艺人士、政商名流仿佛置身法国凡尔赛宫殿般的富丽堂皇。当天首尔风和日丽，位于东部广间区的宇宙艺术中心春意盎然，富有韩国特色的五彩仙鹤的大幕一拉开，绝妙的画面立现，将观众带入2个小时如诗如幻的仙境中。沉默内向的韩国民族为神韵折服，许多人默默流下激动的泪水或展现欢喜的笑容，重新思考人生的真谛。更多的人是在感叹难得的机缘，将神韵的演出消息透过口耳相传，奔走相告。三，印驻韩大使说，天上和人间相连。印度驻韩国大使 Scan Artel 和太太 Kusum 观看了神韵演出后非常高兴，他首先赞叹演出非常壮观和美丽，欢乐、热情，充满着艺术技巧，无论是舞台布景、音乐、编舞和舞蹈，一切连在一起，演出非常美丽，我确信所有的人会喜欢的。他特别喜欢舞蹈《幽檀婆罗花》，他惊讶地询问服装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怎么可以制作出视觉上这么深刻而且漂亮的服装，服装非常有创造性，就像天上的衣服。来自一个悠久历史古国的他，感受到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也有相连的地方，令他对晚会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能感受到演出传递的神圣讯息。他说，演出传递的讯息，一个是神圣，一个是灵魂，最终现实的生活和天上的世界的生活是互相联系的，这是我所体会的神韵所要表达的内容。四，传统及皇室文化保全专家赞叹导演能力非凡。韩国传统及皇室文化保全专家、韩国知识财产权管理财团执行委员、文化专门法人艺文馆咨询委员及活动策划理事、世宗国乐管弦乐团咨询委员韩德宅表示，非常敬佩神韵能将所有艺术家汇集在一起，非常敬佩导演的非凡能力。比如《花木兰》即《木兰从军》这个节目，以前用迪士尼漫画剧要用1个半小时，但是神韵演出只用5分钟压缩出来，并且用舞蹈剧把整个节目内涵完整地表达出来，这充分体现了剧本、构思、导演的非凡能力，这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要告诉搞传统艺术界的人士和舞蹈界的人士，都来观赏神韵。五，韩国 SBS 知名编剧表示，像读一本哲学书。韩国 SBS 知名娱乐节目 Starkin 编剧鲁申金女士透过朝鲜日报的介绍知道神韵的演出。2009年2月4日，她观赏神韵在首尔首场演出后愉悦地表示，背景的设计跟以前她所见过的完全不一样，感觉神韵国际艺术团非常用心，将中国特有神秘美丽的部分都展现了。外形亮丽的鲁顺金说，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组成的国度，通过这个演出了解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少数民族具有的文化，虽然我的年岁不大，不过透过节目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看到中国多样多彩的文化，觉得相当有趣，尤其舞台的呈现非常梦幻。男女歌唱家的歌词也让鲁顺金觉得中国人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他说，就像读一本哲学书的感觉，感受到人们在大自然中与天地宇宙自然的理。这么好的演出，希望能够有机会透过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中国，他说。鲁顺金介绍他编剧的节目 Starkin 是 SBS 的娱乐节目，内容是找有才能的人，透过游戏选出最有才能的人，目前是当红的节目。 他观赏神韵除了学习外，也希望向中国介绍这么好的演出。六，顶级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说，神韵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价值。全球最大的女子学校，培养过无数女性议员等女人人才的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崔炳日博士和夫人以及妻妹一起观看了演出。他形容演出非常壮丽，令他感觉触动，好像回到孩提时代般。他说，每一部分都非常好，我只记得每一部分都非常美，但尤其以最后一幕最为动人。他们由宇宙的起源追溯到我们的今生，把二者联系在一起，所有事情都是一个周期，一个循环。对于目前全球处于金融海啸之下，经济正陷入衰退，但神韵却取得了成功。崔炳日这样解读道，尤其在恶劣的时期，人们会寻找一些对他们的生命与价值体系更加恒久、更加根本的事物。所以神韵表演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也告诉了我们真善和忍这些价值在困难的时期里是尤其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时期，这场表演的价值你就来亲身体会吧。七，中国人说希望在中国看到神韵。神韵在韩国首尔首场的演出特色之一是吸引了很多中国人前来观看。从吉林省来韩一年多的朴女士激动地说，没想到能在韩国看到这种节目，刚开始听朋友介绍还不太想来，后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么好，看到那个演员的服装，那真是像天上的仙女一样，后面那个天幕，哎呀，就像活的一样。神韵首次将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展现给观众，让朴女士感慨不已。她最大的心愿是神韵终有一天在中国上演。她说，这样的演出要是能在中国演，那得很多很多人看呢。中国人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能忘，都说中国是5000年文化，就这么传下来的，老百姓的心里还是想着这些东西。但是光听说中国的5000年文化，今天真实的看到了，感觉真的不一样，看与没看真的不一样。来韩出差的林女士听说神韵在国外很轰动，特意办了2天延期，终于如愿以偿，看完后感觉挺感动的。她赞叹服装和色彩都非常漂亮，特别是舞台上的演员与背景配合起来了，感觉非常生动。幸运的她也希望中国能够上演神韵。她说，在国内看不到的，得到这个机会感到非常幸运，也非常骄傲，因为没想到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在国外这么受欢迎，希望将来的一天在中国也能看到这样的演出。本文出自大纪元。
修炼人看世界，透明肢体，作者宋晨光。史记古三皇本纪记载，神农氏作蜡祭，以者边边草木，尝百草，时有医药。中草药起源于神农，传说远古的时候，人们有了疾病不知道如何治疗，神农就用神鞭降服百草，得到药物的药性，然后教人从药的味道归纳药的性味。神农本草经将百草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可以养命轻身延年；中品120种，可以养性补虚益气；下品125种，可以治病。在后来的几千年中，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中药学的经典。神农是有特异功能的，传说神农是水晶肚子，那是说神农的身体是透明的，可以看到百草是如何起作用的，所以才能将百草的性味作用传给后人。神农心系百姓，以自己透明的身体鉴别百草，为后人的去病健身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后人称他为药王菩萨。这使我想起1999年720之前，中国大陆每当旭日东升的时候，公园、花园、住宅区空地 路边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晨练的景象，人们口耳相传，将自己按照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后亲身的受益告知亲朋好友，同事也经常将自己的修炼心得、超常的感受与同修分享。我曾好几次看到这样的照片，有单人的，也有多人的。照片上的学员除头外，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当时很惊讶，后来才明白，那是为了让弟子们看到大法在弟子身上展示的神迹，从而鼓舞弟子们更加精进，也使得更多的人因此而走入大法的修炼，从中受益。大法的修炼使人心向善，人们感受到了大法的慈悲。说到慈悲，这又使我想起看神韵演出时的感受。神韵的演出自始至终都弥漫着大善慈悲的力量，演员脸上的笑是那样的清澈，清澈的能看到他们希望人们能有美好未来的真诚善良的心。他们的身体放射出透明的能量，那透明的能量无比纯净，来自神的无量慈悲。这无量的慈悲充满在神韵的音乐中、舞蹈中、服装中、灯光中、天幕中，坐在那里会使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好和感动。在那美好和感动中，生命也变得纯净透明、善良起来。神韵能净化人心，能使人明白生命真正的意义。
历史故事，一人屈隐谈志明，作者大法学员，清代江苏戏曲家沈启凤先生曾在他写的《谢铎》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沈启凤有个叔叔名叫沈明高，字楚鹤，任直路保定府太守，他管理下属，治理民众都很严厉，总是坚决贯彻上级的旨意，因此在当时的官场上便有了能力之名。当时沈启凤的姐夫少南处在京做御史官，他给沈明高推荐了一个宾客，这人姓熊，字子敬，相貌丑恶，不太识字。沈明高不明白侄女婿何以推荐这样的人来做他的门客，但仍然招待了他。熊子敬来后，每日除了饮食睡觉外，只是一个人兀然独坐，也不与人搭话交往。转眼已过半年，一天熊子敬向沈明高辞行，沈明高就准了。熊子敬临行时说，我在这蒙您招待，临走时想为您表演个雕虫小技。沈明高很高兴，连连答应下来，并召集家中的宾客一同来观看。众人都集中在家中大堂上，熊子敬独坐中间。当时正是大暑季节，天气酷热，堂中嘤嘤嗡嗡全是苍蝇，有的飞来飞去的，有的顺着人的颈脖爬上爬下，耳边尽是轰鸣之声，眼前所见如撒沙抛豆一般。众宾客左右挥面扑打不迭，心烦意乱。熊子敬见状，命童子手持蒲扇从左右两边向大堂中间驱赶苍蝇。众人正不解，熊子敬却从袖中取出两根筷子，朝空中乱飞的苍蝇夹去，夹了就放入袖中，如此这般，筷子从来没扑空过。过了一会儿，待到屋中苍蝇全入他的袖中时，他才将双筷收起，众人方缓过神来，敬佩不已，便簇拥着他，谈笑着去赴饯行宴席。宴席上，主客尽兴畅饮，等喝完了酒，熊子敬打开袖口略一抖动，苍蝇又都飞了出来。顷刻之间， 厅中又嗡嗡嘤嘤之声响成一片。此时只见熊子敬对苍蝇说道，你不来打扰我，我也不捉你，快去吧，快去吧。须臾之间，但见苍蝇纷纷四散离去，转眼之间厅中绝无一只苍蝇，万分寂静，众人皆惊不已。沈明高马上明白他是一位艺人，便赶忙命人取来银子送给他。熊子敬拒绝了沈明高馈赠的银子，并说道，希望刺史大人治理民众也能像我治理苍蝇一样，如此则一郡的官员民众都要享福了。说完便拂袖而去。为官者当以民为重，以爱民、富民、安民、保民、不扰民为上。如果为了自己在上级眼中的政绩如何，不管下面实际情况怎样，一味完成上级的安排，则很有可能会伤害民众，反而不好。我想故事中的艺人熊子敬，大概也就是想通过曲蝇的表演告诉沈明高，官不扰民，地方自然太平安乐，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政绩与能力之名，而去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扰民造业。看了这个故事，我不由得想到了当今中共邪党为了完成所谓的政绩工程、样板工程、形象工程，大肆扰民，强制拆迁，搞得民众苦不堪言，很多民众被迫起来维权，又被污蔑为刁民闹事。据我观察，不管民众维权抗争的具体方法是否值得推广，其实都是邪党扰民害民在先，民众才不得不抗争的。要说闹事，那也只能说是邪党在闹事。当然中共邪党的罪恶远不止于此，邪党几十年来杀害了8000万同胞，又用包括活体摘除器官在内的各种邪恶手段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早已罪大恶极，只等天灭了。现在已经有几千万中华儿女认清了中共的邪恶面目，声明退出党团队，远离邪党。所有还不曾声明退出党团队的同胞们，为了自己不再被邪党残害，为了还我中华百姓以安乐太平，赶快声明退出党团队吧。
因果报应实录，只因诗两句却夺状元科。作者陆文。明代我们乡有一位徐生，年轻博学，一天偶然在山野中行走，前面遇到一条溪流，水深不到小腿，提着裤脚就可以趟过去。他已经脱掉鞋子，正准备趟水时，忽然看见一位女子远远地向他走来，站在身边望着他，年纪大约有17、18岁，容貌非常漂亮，体态风度也很好。只见他对着溪流不说话，犹豫着怅然相望，好像要过去又遗憾没有桥似的。徐生对他说，美人，你想过河吗？女子微微一笑。徐生又说，美人，你想过去，但是你的罗袜难以趟过溪流，怎么办呢？女子就低头看着自己，仍然微笑着，流露出不胜羞涩的样子。徐生笑着说，我的后背可以当作舟船背你过去吗？女子对他点点头，接着他就用双手攀着徐生的肩膀，徐生用双手挽着女子的双腿，背她走到了溪流中。清澈的溪水照映出她的身影，于是徐生不自觉地低声吟诵道，玉女渡银河，红裙照绿波。诗还没有做完，已经到了对岸。女子从徐生的背上下来，接着她的诗吟说，只因诗两句却夺状元科，说完就不见了。徐生既惊奇又后悔，忽 忽然明白这是神人在试探自己。他知道自己刚才吟的那两句诗内涵有些轻薄，格调不高，致使刚才的那位女神不甚满意，但对他续言的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却想不明白。后来徐生在明英宗天顺年间的乙丑年考中了进士第二名，这时他明白了，自己本来是可以考上状元第一名的，只因当时那两句诗流露出不健康的东西，神便褫夺了自己第一名状元的资格，降至第二名。神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看着听着我们的每一言每一行，亦可不甚哉。
人生感悟，人有善愿，天必佑之。作者冠名。老子在《道德经》第79章中说，天道无亲，常遇善人。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教、佛教和儒教虽然起源不同，但是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劝善。在个人的修行上，主张独善其身，善心常在，与人交往时讲究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在待人处事方面，强调心存善意，善待他人。心怀善念不仅是一种善良，也是一种智慧。任何时候与人为善的选择都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人有善愿，天必佑之，人有恶念，则恶报必至。人有善愿，天必佑之一语出自于《增广贤文》，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时时刻刻心怀善念，就必然能得到上天的护佑。随着人类道德水准的普遍下滑，现实社会中有许多人已经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们有时甚至认为善良的人很傻很笨。其实善良是人性中最崇高的美德，与人为善才能广积众德，大德之士命系于天，在危难之际总是有神灵护佑，一丝善念就能使人因祸得福，遇难成祥。古今中外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冥冥之中自有神灵掌管着人世间的祸福，天惩邪恶之徒，天佑善良之人。中国的古书中有许多善有善报的例子，现实社会中则有许多人把人世间的祸福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逃脱因果报应的天理。在近代的法国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一天，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某地乘车返回总部，准备去参加紧急军事会议。那一天大雪纷飞，天气寒冷，他的汽车也开得很快。忽然他看到路边坐着一对法国老夫妇在那里冻得发抖，他立即停车，并命令身旁的翻译官下车去询问详情。一位参谋急忙提醒他说，我们必须按时赶到总部开会，没有时间处理这种事情，还是交给当地的警方处理吧。可是艾森豪威尔却坚持说，如果等到警方赶来，这对老夫妇可能早就冻死了。经过询问，他们才知道这对老夫妇是去巴黎投奔儿子，但是汽车却在中途抛锚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因此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艾森豪威尔听后立即请他们上车，并且特地把老夫妇送到巴黎，然后才赶回总部开会。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想过他的善行会得到好报，然而他的善良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原来那天德国纳粹的阻击兵早已预先埋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只等他的车一到，就会立刻实施暗杀行动。如果不是为帮助那对老夫妇而改变了行车路线，他恐怕无法躲过这场劫难。假如艾森豪威尔遭到伏击而身亡，那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很可能因此而改写了。真诚善良的心，犹如真金一样闪光，又像甘露一样纯洁晶莹。善良的心胸是博大宽宏的，能包容宇宙万物，造福于人类苍生。行善而不求回报的人，经常能够得到意料之外的回馈，这是因果循环的自然规律，也是天佑善良人的必然结果。在神的眼目中，善良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最值得珍惜的人。善良的人有时会被恶人所欺，但天理必有之，一心向善，则神灵必定相助，善愿定能如愿。
诗歌园地观神院，作者心语，听黄碧如歌声。一曲高歌掌碧空，玉音袅袅意无穷。慈悲恰似春风洒，四座无言皆动容。青丝飘入云霄中，九曲回环下碧琼。歌罢不知人何在，余音缭绕上飘空。观广袖亲疏，山青青，水蓝蓝，彩云缭绕空碧间。高楼巍峨亭阁秀，清风无语花不眠。何方佳人舞翩翩，青书广袖醉朱颜。凡事几回得亲见，只疑身在九重天。赞神韵之雨中秀，作者萧声。春风细雨入幽潭，碧水摇荷朵朵酣。绿伞芳颜持伴舞，娉婷俊俏秀江南。踏沙行同修，作者荣华。花炮飞鸣，欢声续断，阖家团聚亲人伴。更深夜半望星空，神思悠远轻轻唤。旭日蒸蒸，霞光灿灿，佛花朵朵人神叹。梅枝犹在雪中埋，寒冰未尽长思念。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公安人员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作者大陆弟子。最近和同修进行了一次交流，大家提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随着正法进程的急速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表面干坏事的公检法司610等人员开始不断的觉醒，有的已经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像某同修说，前几天一个曾经判他2年劳教的610警察找到他说，当初判你2年劳教时，你恨我吗？我说不恨。接着这位警察说，我告诉你吧，当初判你的是我们单位某某某决定的，这事可与我没有关系，这个账你可别记差了。接着另一个同修说，有一天一个被提升为看守所副所长的警察碰见了他，笑着对他说，我对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从来都是比较客气的，就是当初抓你到派出所时，也是给你端茶倒水让你坐在椅子上，从来没上铐和打你，对吧？就是现在我在看守所，也是对你们这些人与其他犯人分别对待，从没难为过你们这些人。对于警察这种心态的变化，同修不失时机给他讲真相，并办了三退。还有一个同修说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过年前的一个敏感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个警察通过这名同修的亲戚给同修传话说，你告诉某某，他讲真相搞串联太活跃了，上面决定要抓他，他的电话和家里都被监控了，让他停一停，过过风头再出去。由此我感到，这些年我们在讲清真相中，在公检法司610等这些部门中，确实有一些能被救度的人，在正法的最后，他们也在大的天象变化中给自己留后路。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中要有区别，要最大限度地救度他们。还有的同修被非法抓了后，邪恶扬言要速判重判，而实际情况是同修被关在看守所里一直没判，是因为检察院和法院这些部门的人中也有一些有良知和明白大法真相的人，虽然他们迫于上面压力，但是对大法弟子的判刑总是一拖再拖，不想把事做绝。交流中有的同修还说，有的派出所警察到大法弟子开的生意场所时非常客气，把上面的什么动向偷偷告诉大法弟子，特别是在敏感日前给大法弟子通风报信，最近有行动要注意呀。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警察对大法弟子说，我手头有一套大法书，你要看给你吧。其实迫害这些年来，公检法司610等这些部门中，确实有一些人在偷偷地看大法的书，了解大法的真相和大法在世界各地红传的形式，不想再昧着良心这样干下去了。特别是看到这些年来极力跟着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们，不是妻死而亡，就是把个人小命搭上，恶报的例子越来越多，他们也在反思中开始找自己的出路。尽管恶党还在不断地加码或者下达指令，但明智的人都看出来，恶党已经是大势已去。如今是贪官遍地，灾难四起，恶报的事频频发生，谁知哪一天到了自己的头上，傻子才这样一条道走到黑。
大法神奇，邻居家的奇迹，作者石家庄市大法弟子，2009年1月11日，我有事去儿子家，见到了儿子的邻居，寒暄了几句后，高兴地对我说，我家出奇迹了。我忙问，出什么奇迹了？他接着告诉我说，地下室的东西都坏了，发霉了，长毛了，只有你们老师的书一点没事，跟没遭水一样，还是和原来一样。这回我信了，服了。我一听兴奋地说，这回你相信了吧，不是假的了吧。原来1999年720前，他修炼大法的姐夫给他请了一本转法轮让他看，他曾看过几遍，但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中。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学员后，因害怕，他把大法书藏到了地下室。2008年8月12号，中共邪党为保奥运，用几百发炮弹把本该下在鸟巢的大雨赶到了石家庄等地。报纸也曾报道，中午11点多，瓢泼大雨从天而降，短短的几十分钟，十几栋楼房地下室灌满了水。当时我正在儿子家居住，老百姓在十几天中用了6-7台大马力抽水机才把水抽完，当时报纸电视均有报道。后来孙子开学了，我才带着孙子回到我家，直到2009年1月11日，我回儿子家见到邻居后，才知道这发生在我身边的神奇。通过这事更加坚定了我修大法，做好师尊交给我们的三件事，修圆满随时跟师尊回家。大火并非无情，常言道水火无情，可是今天我想说大火并非无情。年前腊月29日中午大约11点，我村边的小山发生了一场大火，那天刮着4级以上的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足有3-4米高的大火连成一道火墙，伴着噼里啪啦的着火声迅速向东推进。
漫山的荒草树木转眼变成一片焦土。当我发现后和妻子跑过去的时候，大火离我的果园仅有30米，人根本靠不了前。我们清醒地知道，在这紧急关头只有求师父。我们两人单手立掌，一遍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并求师父帮我们让火熄灭。也就一两分钟的功夫，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大火烧到我的果园边界处自己熄灭了，而且自北向南形成一条整齐的分界线，西东黑白两重天。大火过后，一些村里人到现场查看，有的说太神了，真是太神了，也有的说这法轮功可真厉害，大火都不敢烧炼法轮功的果园。是啊，老人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信仰真善忍的善良人时时处处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在危难时刻喊一句法轮大法好，就会转危为安。这样的事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中共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间，毁灭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大肆宣扬无神论，导致的最大恶果就是人们不相信善恶报应，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不择手段，使整个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已经到了天理不容的程度。这几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实际就是上苍对人类的惩罚和警示。人类的一切实际都在神的掌控之中，中共对神佛对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到了清算的时候了。人们要顺应天意，记住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